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新年蒙福。在新一年的里面，我祝愿大家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们的灵魂兴盛一样。希望在新一年的里面，各位弟兄姊妹继续蒙福，亦都能够继续成为主赐福的渠道。在每一年我们踏入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总是抱有期盼，我们希望在新一年的里面有更美好的发展，或者有一些的转机，无论是我们的属灵生命，或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学业、我们的事业等等。确实新一年是一个的里程碑，给我们有新开始的机会，但是具体来说，去年和新一年除了数字上不同之外，有些什么实质的分别呢？以致可以为我们新一年里面带来新的盼望呢？在过去两年的里面，在新年的时候，很多人的新年愿望都是希望疫情快快的过去，但很可惜在过去那两年愿望都落空。不少人都曾经出现抗疫疲劳，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可能自己啦、家人啦、身边的人啦，相继染疫要隔离等等，很多不容易的故事。有时我们都可能感觉到很疲乏、很累。近来我们终于渐渐开始复常了，这个是我们一直所等待的。不过我们都知道，疫情虽然影响着我们生活里面每一个的环节，但是疫情并不是我们生命的全部。我们仍然要面对生活里面种种很多不同的事情，在复常的当中，我们仍然要面对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无常的事情。因此或者我们更加要去关注的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是究竟怎样才能够恒久地在生活里面有力量去面对每一天遇到的事情，在每一天里面来到靠主前行。今天我们继续来到去看以赛亚书的讲道系列，今天我们来到第40章的最后一个段落了。盼望藉着这短短五节的经文，我们一起去思想怎样去旧迎新，怎样去除我们生命里面一些的疲乏、一些的重担，并且我们迎接充满力量新的一年。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40章27至到31节，我们一起读出这段的经文。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是以赛亚书第二部分的开始，之前主要是讲到神对他的子民和列国的审判。来到第40章开始下半部分的信息，主要是聚焦在安慰和救赎的里面。以赛亚书第40章就正正是上下两部分的转折点，处于一个很特别的位置，就好像黑夜和黎明之间的一个交替。上文第39章，以赛亚先知清楚来到去预言犹大国将会被巴比伦所掳掠。在历史当中我们都看见，确实在公元前586年犹大国被巴比伦所攻陷，很多神的子民被掳到去巴比伦，前后共有大概70年时间那么久。在这个很漫长艰苦的岁月里面，一连串问题不禁就会在神的子民心里面来到去浮现，究竟为什么这样的厄运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呢？究竟神是不是不再眷顾、不再顾念我们呢？他是不是没有能力保护我们？他是不是已经忘记了我们呢？弟兄姊妹，这一连串的问题 或者我们都会 似曾相识。有时我们人生的低潮里面，我们心里面可能都会浮现类似这样的疑问。虽然我们理性上我们可能都知道个答案的，不过这样的感受就在我们心头来到涌现。以赛亚书四十章正正是要回应神子民这些内心的呐喊。在几个星期前，梁牧师和我们一同思想过四十章的第一部分，鼓励我们一起来到仰望神，因为这位神是赐盼望的神。在上星期，吴牧师带领我们一起来到从第十二节至到二十六节中间一个段落，来到去看神是一位怎样超越万有的神。他胜过列邦，他胜过所有的偶像君王的权势，倚靠耶和华的人是何等的稳妥。这两段的信息就带到进入今天我们第四十章最后这五节经文，是一个安慰信息的高峰。不过在进入这个高峰之前，以赛亚先知首先他要处理的是神子民心里面挥之不去的一些疑问。我们再看经文第二十七节，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以赛亚先知用反问的方式来到去讲出了神子民心底里面的疑惑。你为何说，当中的动词是未完成的时态，意思是不断地讲，为什么神的子民会不断地发出这个疑问呢？他们发出的疑问是，我的道路为什么好像在神眼前被隐藏了样的呢？意思是为什么神看不见我每一日所经历的崎岖的路途？如果神看得见的话，他不会无动于衷的。这样的感受对于一些落在长期的困境的人，或者一些病患当中的人，会很有共鸣，真是一刻都很不容易。另外有些人落在冤屈里面的，也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好像经文里面所说，神是不是不再为我伸冤？他是不是已经完全忘记了我呢？忘记了我一路都活在冤屈的当中。在诗篇的里面，诗人有时在困苦里面都有这样的心情。在诗篇第四十四篇里面这样说，主啊，求你睡醒，为何尽睡呢？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我们。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在诗篇当中我们见到有不少类似这样的呐喊。不过每每诗人去到诗篇的结尾的时候，他们都是转向期盼和赞美的。究竟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转化呢？我们一阵间再一同来到去思想。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在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个看来好像挺合理的逻辑的。神满有大能，祂爱我，当我落在困苦当中，祂要应该为我解困。神爱我，我困苦，神要为我解困。当然这个逻辑是合理，这个期望都是合理的。不过弟兄姊妹，我们同时都要留意神的时间、神的方法、神的主权，往往未必跟我们预期的是一样。因此我们有时就会落在这样的挣扎的里面。人生我们难免会经历无常的处境，我们不知道未来，我们都不能够参透神的作为。但是这样并不是完全没有出路，并不是完全的无奈的。在传道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信息就是，人只要敬畏神，终究必然得到神所赐的福乐。弟兄姊妹，我们都要确信我们所信的神是赏善罚恶的神，敬畏神的人是必然蒙神赐福的。这些的属灵原则是毋庸置疑。 因为都是建基在神的公义、慈爱和信实的属性里面。但是我们知道神并不是好像机械式这样运作，好像我们拿着八达通卡去到汽水机面前去拍一拍，我们就会有一罐汽水掉下来，有时就并不是这样。神的作为不一定是即时的因果关系，神有祂的时间、方法和主权。如果我们常常在这些地方来到去纠缠的话，我们一是终日会怀疑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信心不足，是不是我不够敬虔，以致到我一路所愿望、我所期望的东西都落空。一是我们就不断怀疑神的信实和慈爱，祂是不是真的爱我的呢？是不是真的信得过？如果我们常常落在这样的处境的时候，我们的信仰会变得空洞无力。神是不是真的不顾念祂的子民？这个问题去到以赛亚书第49章的时候，神再一次来到亲自坚固祂子民的心。在第49章这样记载，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 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呢？即是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的掌上，你的长援常在我眼前。神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子民。我们当中作父母的，你们都喜欢将你的儿女的照片，特别是他小的时候所拍很可爱的照片，放在银包里面的，是吗？现在可能更多是设定在你手机里面的第一页，每一次打开手机你就见到。神不单止这样，神更加把我们刻在他的手掌上面，他对我们那份的爱顾念就是这样。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以赛亚先知怎样来到回应？在第28至29节紧接的经文，以赛亚他这样讲，我们一起读啊。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当人去质疑神是不是不开始，是不是不记得了，是不是忘记了他们的时候，以赛亚先知他反问了两条的问题。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其实不是神忘记了你们，是你们忘记了神的作为和你们对神的认识。这个以赛先知的回应不是神不记得你，是你们忘记了神。你岂不曾，这个的反问代表着其实你们应该知道的。以赛亚先知跟神的子民这样讲，你们应该听过，应该记得的。并且刚刚在上文12至26节刚才所讲，刚刚先讲完神的伟大，神的无可比拟，超越一切，难道神的子民就这么快不记得？难道神的子民就不能够将它听入去耳里面，听入心里面吗？另一方面，其实神的子民他们自己都应该经历过，就着以色列民的民族历史，出埃及的事件是很深刻的属灵经历，神亲自来到去解救，将神的子民从为奴之地来到拯救出来。后来神屡次的来到带领他的子民面对外敌的时候征战得胜，这些都是很珍贵一些的恩典的印记。在个人的层面，有不少以色列民的列祖的身上可以看到神很奇妙的作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路德、大卫，甚至作逃兵的约拿，神的恩典、奇妙的作为都临到他们的身上。难道这些全部都不记得了？ 耶稣在平静风浪之后，同样问了门徒两个的问题。在马福音四章四十节那里，耶稣他这样讲，对他们讲，为什么胆怯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门徒他们其实已经跟从了耶稣一段的时间，见证过耶稣的大能，他能够医治疾病，他能够洁净麻风，他能够赶出乌鬼等等，这些理应应该成为门徒心里面信心的基石。但是为什么在风浪来到的时候，他们会完全不记得了呢？弟兄姊妹，有时或许这样的情况都是我们的写照。在风和日丽的时候，我们都信心坚固，我们都信心坚定，但是当考验突如其来，当风浪突然间来到的时候，有时我们就变得惊惶失措，或者我们需要更多的去操练，去数算神的恩典，数算我们自己经历的，数算我们整个群体经历的，数算我们身边所认识一些美丽的见证的经历，大大小小的眷顾，我们将它记低，深藏心底，凡事谢恩，这样能够帮助我们建立起一个信心的安全网。是什么意思？就是当危难来到的时候，当我们信心被摇动的时候，这些的昔日蒙恩的标记成为我们一个很重要信心的承托。当我们信心要下沉的时候，我们有个安全网来到去承托住，一个不够我有第二个，第二个不够有第三个，去防止我们的信心不断的下沉，防止我们去堕入无力的深渊的里面，是我们是依靠我们常常数算神恩典，记得神奇妙的作为，祂恒久的同在。以赛亚先知祂要这班感到困倦的子民，你要特别记住的是，祂们所相信的神在历史中大行其事的神。在经文里面这样形容，这位神是永在的神，是创造地极的主，他永不疲乏也不困倦，他智慧没办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他按住我们的需要来到去度身订造，来到帮助每一位，帮助他的子民。万物都是他所做的，福音在他的大能之下，没有什么的任何的权势能够阻挡神的旨意。我们所信的神，他永不疲乏，永不困倦，他是一个这样的大能者，他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不需要说我有些需要疲倦的时候要休息一下，暂时不看顾你，不是这样。他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子民，好像在诗篇121篇里面所说，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他就是这样时刻的看顾，保守着他的子民。他不单止不会疲乏困倦，他更加能够将力量来到赐给投靠他的人，因为他是力量的源头，他赐能力，他加力量。并且这个不是单单身体上的力量，我们都知道有时工作了一天很累，要休息一下，或者我们当中有跑马拉松的，你跑完一个全马之后，你可能要休息一个礼拜，你手脚才不累。不过心灵上的疲倦又怎样？很多时候心灵上的疲倦不知道去到几时才能够去复原。但这里所讲的神所赐给我们力量，不单只是身体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心灵和我们灵性的力量，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讲到这里，我们要想，那究竟我们怎样才能够可以得着，可以领受神所赐这个更新的力量呢？我们看第30至31节，让我们同读这两节的经文。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最后这两节的经文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带出整段经文里面的高峰，少年人、强壮的人是代表最有能力、最有力量的人，但是他们仍然会疲乏困倦。早排刚刚完结的世界杯，我相信大家都有留意，也都津津乐道。今年很特别的，今年很多的赛事都打到去加时都未能够分出胜负。在当中留意到，虽然这班的世界级顶尖状态是即是最巅峰的球员，他们去到最后的时候都感觉到气力不继、疲乏困倦。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无论你几强壮都好。在去年英国产生了他们任期最短的首相，只是四十几天，叫不少的支持者大跌眼镜。强壮的在顷刻之间也全然跌倒。人的限制提醒我们，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自持，我们都不要搞错了我们真正可以依靠的对象。有时我们可能觉得凭着我们可能在那个范畴很多年的经验，或者我们人生有很多的阅历，或者我们认识一些在某个范畴一些权威的人士，我们去依靠他，我们就感觉稳妥了，我们就感觉心里面有那份的安全感了。但是往往就是经验告诉我们，都是事与愿违。既然在人看来好像是最可靠的都靠不住的时候，那究竟出路在哪里呢？出路在第三十一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从疲乏困倦去到重新得力的转机是什么呢？是在于等候耶和华。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不过当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或者会有一种感受，我们没什么人喜欢等的，是吗？等候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观念。有时我们以为可能是在一些生活节奏很急促的社会，譬如香港或者一些很繁华的社会，人才不喜欢等的。不过其实不是的，无论我们生活在什么的生活节奏里面，人就是不喜欢等的。为什么呢？因为等候代表了我们不能够得到即时的满足。人总是想要 就有的，是吗？人总是想困难立即过去。等候代表了一些的事情不在我们掌握的里面。有时无止境的等更加是非常之难挨过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为什么等候耶和华能够使我们重新得力呢？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等候耶和华并不是单单就等候的时间过去，我们并不是坐在这里等着一天一天这样过，并不是这样。等候神有两个很重要的含义。第一，是在过程的里面我们完全的去倚靠神，深信神必定会向我施恩，这个是很重要的信念。是等候神的时候我们要有这个这样的信念。第二，是信任神的决定，愿意顺服祂的安排。神的决定是最好的了，祂一定会向我施恩的，我就安然的等候。等候神是我们对我们所信的神一个信心的宣告，我们活在属灵的期盼的里面，我们转向等候神，以神所赐的力量来到去取代我们自己的疲乏。等候神和等候其他的事很不同，因为等候神等候的对象是那位创造天地万有又极爱我的神。 等候神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份不能言喻那份踏实的感觉在我们心里面，有这一份的安稳在我们心里面，因为我们知道神必定会时刻看顾着我们。如果在现今神仍然未按住我的意思来到介入，来到出手的时候，一定是有他的意思在里面，一定是有他的计划在里面。神认为最好的时间不会早一刻来临，神认为最好的时间也都不会迟一刻临到。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里面记载，拉撒路死了之后，第四日耶稣才去到他们那里。在人的角度已经太迟了，拉撒路死了四日已经开始发臭了，相信还有什么用呢？但在神的角度，这个是最合适的时间。当主耶稣来到的时候，他不单止叫拉撒路复活，更加去彰显了主的荣耀，叫在当中里面很多看见的人都能够去相信他，彰显了神的荣耀，人得到益处。在等候的过程里面，也都是神让我们学习的时候，神在当中来到去教导我们，来到去建立我们，建立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深的认识祂，更深的经历祂。不过有时在当中我们都会有软弱的时候，有时我们都会在等候的时候，不如我都是自己出手啦，不如我行快过神会不会好一点呢？因此等候过程都是我们一个的学习，在跌跌碰碰的当中，我们不断的学习，信心的投放。在等候的时候，我们操练对神来到摆上信心，信任祂，并且我们学习去放手。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渐渐会发觉我们会对神有所经历，我们会对祂的认识会深厚了很多，我们对祂的认识不是只是停留在一些的知识上面，我们亲身的去经历过祂，亲身的被祂拖带来到去走每一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渐渐的发觉过往可能充斥在你心里面的一些的忧虑，一些惧怕渐渐的来到去消散，因为你捉紧神的手，你等候祂，那份的安稳就取代了这些的忧虑和惧怕。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心灵里面的疲乏都是因为忧虑和惧怕而带来的，当这些的忧虑和惧怕消除的时候，我们心灵里面就有一份强大的力量来到涌流出来，是神所赐的力量，是因着我们等候祂、信任祂、投靠祂而有的一份很重要很重要的力量。惧怕、忧虑不再缠绕着我们的心灵，就好像在诗篇27篇里面，诗人有这样的宣告：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这个是诗人的宣告，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如果不是等候耶和华的时候，我一早已经丧胆，一早已经被惧怕忧虑所淹没了。专一等候神，能够坚固我们的心，叫我们心灵的力量刚强起来。以信心投靠神，我们能够将我们生命里面一些的重担疲乏来到去放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里面这样来到去鼓励我们。马太福音第十一章28-30节，我们同读这段的经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一切正在劳苦当中的人，甚至是耗尽的人，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投靠他，主耶稣就会帮他挪开他生命的重担，心灵里面的困乏，让他得着真正的安息。以往可能我们靠着自己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的事情，我们未必晓得来到投靠耶稣，以致到心灵里面聚集了很多的困乏，很多的疲累。但是主耶稣他说，你们来，你们来到我面前的时候，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个特别强调是你的心里，是你的心灵就必得享安息，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力量。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第31节里面，讲到但那等候耶和华的人，他们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鹰是怎样飞翔的，他们都是很神态自若，很松容地展开他们的翅膀，顺着风势，顺着气流来到去翱翔天际。你很少可见到一只鹰不断地拍着翼，他们可能只是偶然拍一两下，跟着就顺着个风势，顺着个气流，就能够翱翔在天空上面，不需要花很大的气力。其实等候耶和华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不再需要花很大的气力，我们可以松容面对我们生命里面遇到的种种的情况，我们展开我们的翅膀，顺着圣灵来到去引导我们的人生，我们就能够得轻省。无论在生命里面什么境况，好像经文里面所说，无论你是飞翔，无论你是奔跑，无论你是行走，在不同的境况里面，我们心灵的里面有一份很稳固的力量，我们不容易疲乏困倦甚至耗尽。弟兄姊妹，在等候神的过程里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是我们的弟兄姊妹群体对我们很重要，因为当我们如果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有孤单，我们难免会遇到试探，有群体彼此的守望是很重要。好像在传道书第四章里面所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要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是吗？有人同你一起等是容易很多的，甚至是愉快很多的。你有没有试过这些生活的小片段，你等车的时候撞到你的好朋友，大家聊下偈，眨眼间架车就到了，上到车继续聊下偈，眨眼间又去到目的地了，很快就过去了。有肢体的相伴，有群体的支持守望，我们的等候会容易，会快乐很多。特别是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无论我们自己个人的事或是教会的事情，我们能够因为一起来到去互相同行守望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去见证神的奇妙，见证祂的丰富，藉着这些的经历，我们能够彼此的鼓励和提醒。其实在每一个月我们一同守主餐的时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一起的等候，藉着主的饼、主的杯，我们一同纪念耶稣基督救赎的宏恩，直等到他来。主再来可以说是我们最重要的等候，我们一起来到去思念，一起来到去等候，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很重要的属灵操练。在等候的当中，我们彼此的去分享，彼此的去结连，一起去分享，去经历耶稣基督的大爱，被他爱来到去激励。弟兄姊妹，重新得力一个很重要的秘诀，是我们一起来到去等候神， 一起全然的来到去依靠祂。我们千祈不要做独行侠。来到总结的时候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坐那张凳，这张凳是你不完全信任的，你不知道它稳不稳固，于是乎你只是可能挨住下，或者能坐一半，甚至最多你坐七成，你还要就住，好像坐模型凳那样。如果你这样坐的时候，你会很累的，你坐不到几耐，唯有你完全的信任，你坐下去你就能够得到放松，你就能够在当中不再疲乏了，并且能够重新得力。弟兄姊妹，在新一年的里面，无论环境有没有转变，无论环境怎样改变，其实我们都能够有灵命的更新，我们都能够重新来到得力。秘诀在于我们要专一的去等候神，去信靠神，就让我们在新一年的里面，弟兄姊妹之间，我们不断地来到去操练专一的等候信靠，让我们在这方面不断地进心，不断地向前，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满有力量去为主作见证的群体。让我们同心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有说不尽的恩赐，你常常看顾保守住我们，你眼目一刻都没有离开过我们，你又是力量美善的源头。求主你常常来到提醒我们，让我们晓得在生活的里面，我们专一的来到去等候你，信靠你，仰望你，叫我们生命里面有力量，让我们生命里面能够重新得力，叫我们整个的群体能够常常去高举基督，在新一年的里面满有力量的为主作见证。感谢你听我同心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